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来读创世纪42章。在读之前，我有些负担，先要交通一下，我们该怎么样进到圣经要给我们的启示，而不只是在表面上读约瑟身上所发生的事。约瑟的故事非常的普遍，脍炙人口，写成歌剧，被拍成电影，因此大家对他的事都非常的熟悉。正因为熟悉的缘故，很多时候我们对他的理解流于表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而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的解释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根据我们生命的度量以及当时我们生命上的需要，神的话会有不同的启示，有不同的亮光。因此我们必须学习怎么样回到我们的灵里，在灵中来读神的话语，在灵中来琢磨到底神今天要对我说什么话。在上一章我们读到约瑟怎么样从地牢到了皇宫，因着他替法老解梦，也为将来要来的7个荒年拟定出一套办法。约瑟得法老赐名为沙发纳特巴内亚，说出他已经成为全地的拯救者，成为粮食的供应者，也成为神奥秘的启示者。到了这里，神主宰的权柄中让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最终成为埃及的宰相。神在约瑟身上的旨意已经很清楚地显明了出来。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30岁成为埃及的宰相，经过了7个丰年，现在应该是到荒年的第1年或第2年。这时候的约瑟或者是38岁，或者是39岁，他的生命已经非常的成熟。他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一个成熟的属灵人，面对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处理。因此以下的经节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切入。创世纪从42章开始，就把重心转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之间如何相处，更直接的说约瑟怎么样来对付他的兄弟们。从42章一直到45章第3节，约瑟与兄弟相认。中间这3章的经节，如果从表面上看，好像约瑟在向他的兄弟们报复22年前他们把他卖到埃及为奴隶那件事情。如果你是抱着这个心态来读的话，这是完全不准确的。我们一定要进到约瑟的内心，他是一个相当成熟老练，他天性的善良纯洁正直依然在他身上，他所做所行的和我们天然直接的反应不一样，正说出他生命的老练。他是一个完全被圣灵管制的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目的，这目的呢是要引导他的弟兄们，摸着他弟兄们的良心，以至于引导他们自己认识自己所做的而能够悔改。这段经文我们一定需要从这个角度切入，与我们相对天然的基督徒而言，这已经不太容易了。但还有一个比这更深的读法，我们一再说过，约瑟是耶稣基督非常好的预表。约瑟怎么样带领他的弟兄们悔改认罪，最终一家人都能够到埃及接受他的保护，接受他的供应。在预表说，这也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怎么样悔改认罪得救，以至于给基督带进千年国里。也就是说，从创世纪42章一直到创世纪结束，我们可以有2种读法。第一种就是读当时4000年前约瑟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父亲雅各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们必须站在一个老练成熟的约瑟，如何引导他的弟兄们悔改，以至于全家都得着拯救，能够住在埃及。而另外一个读法，就是完全从启示的角度看到这事件的末了。以色列家就像橄榄树枝子，先被摘下，最后再借着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悔改，重新被接上。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先从第一个层面来读这里的经文，读完每一章之后，我们再从启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会怎么样悔改。我们来读42章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我们说过，这应该是荒年的第一年或者是第二年的时候，使得饥荒非常的大，只是在埃及地而已，是全天下都遭遇饥荒，米地也不例外。就在这个时候，雅各采取了行动。我们看到从创世纪35章以后，对于雅各的记载就变得非常的少，雅各就退居到幕后，而雅各的儿子们来到了幕前，占据了主要的版面。直到42章，当美帝也遭遇了饥荒，大家都没有食物吃，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时候，这时候雅各出来了。这也说出一个成熟老练的圣徒，在教会兴旺凡事兴盛的时候，他们都是退居幕后的，一直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发生了，尤其是关乎粮食的供应，这时候他们才会再重新出来。第一个，他就先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说出雅各的儿子们面对饥荒的情形，每一个人都束手无策，每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雅各就采取了行动，我听见埃及有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在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美地，而美地居然遭受饥荒，在埃及居然有粮，实在是很特别。这也说出当以色列家弃绝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之后，救恩临到了外邦人，神在外邦人中建立了教会，约瑟预表基督，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有粮。雅各是一个生命老练的长者，虽然他住在应许之地，但美地居然闹饥荒，他就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他叫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买粮食需要出代价，需要到埃及去，需要出价钱来买粮食。雅各是一个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采取行动的人，还是家中属灵的长辈。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属灵，一方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能够有行动与神的旨意配合。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属灵是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等待神的安排。圣经告诉我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但这前提还必须要寻找，你还必须要叩门。圣经也告诉我们，殷勤不可以懒惰，因此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我们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就像雅各一样，他认识了神的供应现在是在埃及，虽然在知识道理上他知道他是住在美地，而美地是神应许给他的地方，但是美地闹饥荒，他能够寻找，他能够叩门，他明白神的旨意，至于他就可以差他的儿子到埃及去提粮。三节，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雅各在采取行动的同时，还是有考量的，他把便雅悯留了下来。这说出年老的雅各一直念念不忘他所爱的妻子拉结，他也很清楚地记得 阿杰就是在身变雅敏的时候离开他的。虽然当时他很属灵的，马上把阿杰所取变俄尼的名字改成变雅敏，他也真正明白了神应许了拉杰再要有一个儿子的愿望，而神要阿拉杰付出他生命的代价。因此每一次他看到变雅敏，他就会想到拉杰，同时呢也一直不会忘记22年前他猜他所最爱的孩子约瑟，也就是拉杰的第一个儿子，到世间去看看在那边放羊的哥哥们，结果约瑟没有回来过。失去约瑟的伤痛虽然过了22年，一直到今天他没有办法忘记。虽然他相信了他儿子们给他的说法，说约瑟是被野兽吃掉了，撕碎了，多少他不放心再把便雅悯交到他这几个儿子的手中，他怕他便雅悯再遭害。因此雅各的十个儿子离开了美地，到埃及去涤粮。第五节，来涤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圣经提到雅各，是着重在雅各天然生命的关系，尤其是他和他儿子们的关系。第一节是雅各对儿子们说话，但是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讲到以色列，是讲到神的见证。雅各的儿子们，外人而言，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因此叫他们是以色列的儿子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天然中都有我们的名字，名字说出我们天然的关系，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但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新名，新名说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新名字的集合体就是教会，教会对世界就是一个见证。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涤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这是神主宰的权柄。之后到了让约瑟开始和他的哥哥们有了直接的接触，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这是约瑟第一个梦的应验。当时他的哥哥们也因为这个梦，以至于对约瑟心生不满，最终决定把他卖到埃及地去。他的哥哥们怎么样都不会想到，22年前被卖到埃及的约瑟，今天居然站在他面前，成为发放粮食给他们的人。因为他们从远地来，有求于人，因此他们下拜，非常谦卑，或许都不敢直接看这个埃及的官长。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到来埃及找约瑟，就是他们要来找，他们也会在奴隶当中去找。七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相对的，约瑟的哥哥们应该是很容易辨识的，为埃及人的穿着，埃及人打扮，以色列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埃及人剃头刮胡子，而以色列儿子们经过了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来到了埃及，脸上是风尘仆仆，头发胡须沾满了灰尘，其以下十个人应该相当容易辨识。约瑟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对他们说些严厉的话。照着人之常情，离开家20几年，现在一旦看到了亲人，一定是非常的激动，或者冲动的跑去他们相认拥抱。但约瑟完全没有做这些事，反而装作是生人，并且对他们说严厉的话。不明就里，我们或许会以为约瑟要向他的哥哥们报复，其实完全不是。这里我们正好看出约瑟是一个生命老练的人，他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被圣灵管制的。那往后的经文我们也会看到，其实约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他哭了好几次，也从来不在他的兄弟面前哭，他的情感完全被圣灵管制的。个情感冲动受控制的，我们经常以其名说他是坦率真诚，同时也是生命不成熟的标志。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的情感是被圣灵管制的。另外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在利未记十章一节到七节，在那里我们记载祭司亚伦的儿子亚拿达和亚比户没有照着神的命定而献上了燔火，国圣洁的神马上击杀，把他们烧灭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父亲的亚伦心中一定是非常的悲伤。摩西对他们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摩西对亚伦说，虽然死了儿子，你会悲痛，你会想要撕裂衣服为儿子们哀哭，这是不合宜的，你的情感必须受到管制。像约瑟一样，他与他哥哥们相处的过程中，不能够很直接的他的情感显露出来，要带领他们能够悔改，能够认错，也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他能够为着神的旨意完全管制自己的情感。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约瑟摆在我们前面，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够劳力，太多的事情会搅扰我们，至于我们很容易就在冲动中做出一些不适合的反应。你教导我怎么样管制我的情绪，帮助我在每一件事情反应之前都能够先到你面前来求问。我学习如何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对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一件事情，祝福我的生活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